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借着网络一起相聚在他的脚前。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一次瘟疫，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一个特别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机会来重新洗牌、重新整理、重新思想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生，到底在永恒中有多少的价值？所以这一次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功课是合神心意的家庭，那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18节读到25节。虽然我听不见你们的声音，但是我盼望在神的恩典中，每一次我希望你们读什么。或者是我希望你们跟着我来说什么的时候，你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大声的向着神来说，因为这个对你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和祝福。我们现在就一同来读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18节读到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泥土，对不起，我的版本不对，所以我要调整一下。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要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了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再看一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我们要读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31节读到32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两节圣经，我们再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和32节，为 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请我们在主面前一同低头，我们再有一点点仰望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是你莫大的恩典，把我们从千万人中拣选出来，特特的归给你，又是你极大的恩典，给我们在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但有了父，我们还有父的家。我们感谢你，在这段日子，你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祷告、彼此帮助，我们实在是经历到你自己莫大的祝福。我们更感谢你，我们在地上，你也让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有科技。让我们的聚会不会停止。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相聚在你的脚前来学习。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但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开通我们的耳朵，不只是赐我们属天的眼光，更求你。给我们谦卑的灵，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欢欢喜喜的接到心里，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你在世上的见证。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第一堂在主面前一起要交通的，是关于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如果我们不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想要结婚，我们当初为什么会进入婚姻？我如果跟一些结婚久一点的人聊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姐妹大概就笑笑地跟我说，那还不就给他骗了呗？那如果问弟兄呢？如果够熟悉，而且他够诚实的话，大概就会告诉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糊里糊涂的就结婚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对着年轻人的弟兄姐妹要进入婚姻，我们是非常的慎重。我们要求他们至少要上课超过30个小时。那么我们在上课的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探讨许许多多婚姻中不同角度的事情。那今这一次，我们发给各位我们的一些讨论问题。一些作业，其实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所用的一些材料。那我觉得，发给各位的目的呢，我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学，那么你们将来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问我们教会这些要结婚的年轻人， 为什么要结婚？啊，这个有的当然是，笑笑的，甜甜蜜蜜的说，爱嘛。但是弟兄姐妹，说句实在话，二十几岁的人，懂什么叫爱吗？他们所谓的爱，也不过就是彼此的吸引而已。他们有多少能够明白圣经所体会的爱呢？更何况，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会走到婚姻里，其实很可能是父母的压力，也有可能是像那些结婚很多的人讲，很多年的人说的啊，这个被骗了，或者是肉体的吸引，或者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那我跟一些年轻人熟悉、单独私下的聊天的时候，那他们有的时候会告诉我，真的很孤单，很寂寞，需要有一个人作伴。那我常常跟年轻人说，你如果进入婚姻的动机是希望有一个陪伴，我很慎重地劝你养条狗比较好。因为坦白地说，狗比人是更好的陪伴。相不相信？结婚以后，如果你在外面忙，该回家的时候没有回家，电话也不打一个，老婆手机来你也不接，我想请问你，你回到家，你认为你会看见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以前养狗的。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不管我该回家的时候没回家，任何的时候回家，我可以告诉你，我只要一打开门，我永远遇见的是那个欣喜若狂的场景。它不只是欢喜的摇尾巴、蹦啊跳啊，要我抱它，要跟我亲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哪一个人回到家，你们的妻子或者丈夫是这样欢迎你的？再说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碰到一些人事物，心情非常坏，这个时候。像我当年养狗的时候，我的狗要跑来找我玩，要跟我亲热，要我抱它，要我摸它，我实在没有兴趣，我也很烦，我可以骂它，我可以打它一巴掌，我甚至于实在太生气，说我可以踢它一脚，给我滚开，不要来烦我。它会怎么做？我的狗啊，它很特别，它会一个人就躲在我对面的墙角上，然后它把它的前脚拿起来，然后装着一副非常可怜的样子看着我。我什么时候看它呢？它就会做出一种声音，意思就是告诉我。他很委屈。那如果我气消了，我心情好一点了，我只要使一个眼神，手对他招一下，我告诉你，他的尾巴就摇起来了，他就立刻冲上来要我抱他，要跟他玩。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有种， 哪一天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跟你的伴偶说：“不要啰嗦，少烦我。”你再啰嗦，啪给他一耳光。然后你们的配偶会乖乖的坐在旁边，有吗？门儿都没有。你要找人陪伴，我告诉你，狗绝对比人好。更何况，你跟人讲的话，有的时候它还不爱听，有的时候它还会把你讲的话去跟别人说。你跟狗怎么说，它都爱听，而且保证守口如瓶，绝对不会泄露天机。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陪伴？我讲这么多话，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你如果是因为孤单寂寞找伴侣，你的动机是错的。有的人什么传宗接代，那个更是胡说八道。想一想，现代的年轻人，美国这里的统计，大约25%结婚以后不孕。你就咋知道你们两个结婚以后一定有小孩？那如果不能生怎么办呢？就离婚吗？所以你的婚姻如果是为了传宗接代才进来的，我劝你，危险。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们婚姻的意义在哪里？在人的中间，你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世界上的人对婚姻的观念各式各样，但是总的一句话都是错的。中国以前的礼教的婚姻，想要束缚人，结果还是错的，因为人在婚姻中无法享受神设立婚姻的美意。那么，神到底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很清楚的记载了神为什么设立婚姻。第二章18节说，耶和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请注意，不是亚当觉得他独居不好，不是亚当在伊甸园里走来走去，看到一对的老虎很恩爱，看到一对猩猩很恩爱，哎，他就心里面很有感触。就跑去跟耶和华说：“耶和华神啊，为什么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啊？就我孤单一个人呢？没有，圣经完全没有这样的记载。是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请注意，那人是谁？是亚当啊，是男人呐、啊。男人独居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所以弟兄们，你一定要记住，神当初在他的设计里面，他就说男人独居不好。 神从来没有说过女人独居不好。神设立的婚姻是男人独居不好。男人为什么独居不好？亚当那个时候可是开心啊。我深深的相信，你如果有机会遇见那个时候的亚当，他肯定告诉你，日子好得很啊。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饱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无牵无挂，又有神丰满的同在，怎么不好？非常好。如果你遇见犯罪以后的亚当，你问他，独居不好吗？他会告诉你，独居真好。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痛苦都是结婚以后才有的，但是神为什么说那人独居不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神有目的的，神要让人能够成全。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下那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神为着那一个伟大的计划创造了人，而神很清楚的知道，亚当这个人如果没有一个配偶帮助他，他是绝对不可能成全神造他的时候，在他生命中的托付和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做弟兄的，如果你今天是单身，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给你特别的呼召，你要尽你一切的努力进入婚姻。因为你独居不好，做姐妹的，让我告诉你，你不要那么急，你更不要天天的说请某某人替你祷告，让你赶快找到那一位。姐妹，你听清楚，姐妹独居真好。姐妹结婚以后，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荣耀的帮助者。你知道这一个荣耀的帮助者要付多大的代价？你要牺牲你的青春，你要牺牲你的梦想，你要牺牲你的身材。你要忍受多少的冤枉、苦、痛苦？为什么做姐妹的要进入婚姻呢？是因为神呼召你进入婚姻，去帮助那个男人。如果不是为着神，我劝做姐妹的不要傻。不要傻，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做梦，公主、王子，从此以后就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在我们中间，有一次她跟我说。叔叔啊，我真的好希望神给我预备一个爱主的弟兄，我们可以一起服侍。我看看他，我说：“你这个心智不错， 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希望这个弟兄爱主呢？还是这个弟兄只要爱主你就满意了呢？哦，他说，那当然不是只要爱主就满意了。他说，爱主嘛，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其他条件也很重要啊，是不是小鲜肉啊？有没有几块腹肌呀？这个长得帅不帅呀？谈得来谈不来呀？家世怎么样啊？个性怎么样啊？哎呦，我一讲讲了一大堆，最后我就问他，我说姐妹，坦白的告诉我，你希望你的丈夫怎么样？疼你，爱你，陪伴你，宝贝你，供应你，对吧？他看看我，笑一笑。这当然是我的梦了。我说孩子啊，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会爱你、疼你、宝贝你、供应你、容忍你。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你爹。其他的没了。这个姐妹听我讲完这个话，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她的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因为再好的男人，他还是一个罪人。罪人就是自私的，一个自私的罪人，你不要想他无条件的爱你、疼你。宝贝你，供应你，容忍你，不可能的。早晚有一天，他会给你干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看到，神创立婚姻，其实神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计划在背后。神创造婚姻。不是为着新郎，也不是为着新娘。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所谓的奥秘，而不是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圣经中所谓的奥秘，就好像一个中古世纪的雕刻家、艺术家，他有一个作品。他在这个作品没有完成之前，永远是用一块布把它盖起来。到有一天，当他把这个布打开的时候，这个叫做启示。布没有打开以前，他到底在做什么？那就是一个奥秘。神有一个极伟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没有启示给人的时候，就是奥秘。当这个计划启示出来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奥秘了。这一个奥秘就是人人都可以知道，人人都可以明白的。原来神设立婚姻，给了一个很特定的蓝图，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三句话里面有非常深的含义。那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来讨论，但是在《牵手一世情》这本书里面，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去学习。这一件神设立的蓝图的婚姻。是有一个目的的， 他的目的是要人借着婚姻能够去体会，能够去经历，能够去明白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听说过教会，也都说啊，我去某某教会。但是坦白的讲，很少有神的儿女真的懂什么叫做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基督与教会，你觉得是两样东西还是一样东西？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的观念中，基督就是基督，教会就是教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如果我问你们，你们觉得你们中间那一位春水弟兄，你们都知道他吗？认识他吗？你们一定知道。你们中间有哪一位会觉得春水的头跟春水的身体是完全两码事儿？会吗？不会。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认定他的头跟他的身体是一码事儿。那弟兄姐妹，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一个奥秘，这一个奥秘是隐藏的，人不能够明白。怎么可能教会跟基督是一码事儿，是一体？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太难了。神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奥秘，所以神设计了婚姻。神设计了婚姻，就是让我们从婚姻的里面来经历，来看。原来神设计的婚姻是要二人成为一体，是真正的合一，是基督和教会完全成了一码事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人，何等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婚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是为着帮助我们去认识、明白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在早年的信徒里面，他们有一些人坚决地认为婚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 sacrament， 是一个圣礼，是用来彰显神自己的奥秘，如同受浸是一个圣礼，如同擘饼是一个圣礼，都是用来彰显神的奥秘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来面对婚姻的时候，我们 才能够找到婚姻真正的意义。因为如果婚姻没有永恒的意义，弟兄姐妹别忘记了，当我们进入到永世的时候，请问你，我们的婚姻还存在吗？任何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我们今生的婚姻，死亡就会让这个婚姻结束。所以进入到永恒的时候，你的老婆已经不再是你的妻子了，你的相公也不再是你的丈夫了。婚姻是一生一世而已，就这一辈子，没有下一辈子。如果只有这一辈子，弟兄姐妹，这个婚姻值得我们去经营吗？值得我们去受苦吗？值得我们为着这个婚姻牺牲摆上吗？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做家庭婚姻辅导已经做了30年，在这漫长的30年里面，我见过有非常甜美的婚姻，我也见过有非常痛苦的婚姻。可是弟兄姊妹，我坦白告诉你，非常甜美的婚姻，那是眷属忠诚有情人，听明白吗？我们都希望有情人忠诚眷属，那个很美，但是坦白告诉你，成了眷属以后就不太有情了。而眷属有一天经过十字架的功课，真的成为有情有义的夫妻，我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对夫妇吵啊、闹啊、恨啊、怨啊，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个婚姻早晚有一天会过去的。那我告诉弟兄姐妹，非常奇怪，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看过一次那个吵啊、闹啊、打啊、非常不愉快的夫妇，终于有一个走了，另外一个会来跟我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终于解脱了。”相反的，吵啊、闹啊、打啊、恨啊、怨啊，几十年了，等对方走的时候，照样哭得死去活来的。那个哭不一定是伤心哦，有时哭还是埋怨呢。你这个死老头啊，你把这些事儿都留给我啊，你就自己高高兴兴的走了。这种话我也听到。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吵吵闹闹、仇恨怨恨一辈子，最后的结局悲剧，对吧？那弟兄姊妹，我问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你侬我侬、相敬如宾，不是冰块的冰，是贵宾的宾，那么好的一对夫妇，有没有一天要走呢？有一天有一个人走了，请问你，是喜剧还是悲剧？到底哪一种结束的时候是让人开心的呢？如果我们的婚姻没有永恒的价值， 因为怎么样？我告诉你，都是悲剧。但是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婚姻是有永恒的价值。他们知道神为什么给他们婚姻，他们在婚姻中去体会、去认识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他们在这个中间发现，神能够用着他们和他们的家，能够自己认识，也帮助别人认识基督与教会。真的好像新郎与他的新妇一样，真的好像头与身体一样，那么的美，那么的好。有一次，我一个很尊敬的同工，他的妻子回天家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难过。我祷告了很久，我才鼓起勇气，拿起电话，给我这个弟兄打电话。我打去的时候，他接电话，那我第一句就是说 I'm sorry， 我说我很难过，啊，我听到关于你妻子的事情。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电话那边的那位弟兄，他跟我说：“你为什么会难过呢？你难道不替我的妻子高兴吗？他毕业了，他 get 了一个 promotion， 他现在可以活在基督都的面光之中，他真的体会到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要记住，婚姻不是为着我们。如果婚姻不是为着我们，如果婚姻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那弟兄姐妹，婚姻中有喜乐，婚姻中有享受，我们要不要感谢神？我们当然要感谢神。但是婚姻中永远免不了的，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误会，有许多的痛苦。任何一个家庭里面，不是只有夫妻两个有问题啊。请问，岳父岳母有没有难搞的？请问，公公婆婆有没有难搞的？再请问，你家的小孩有没有难搞的？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现在还不错，我就要问你，他十几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如果你的孩子十几岁居然还能够平安度过，那你千万不要以为没事儿。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才出事儿，你怎么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心目中，神是多么的在乎基督与教会，神是多么的渴望基督可以跟 他的教会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如果我们被开启，如果我们明白，原来神赐给我们婚姻，是要让我们从婚姻中去体贴，去认识神这一个永远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认识，这一个明白，将会如何改变我们活在地上的态度？如何改变我们面对婚姻？婚姻如果没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坦白讲，可有可无。但是婚姻如果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在婚姻中所享受的能够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如果我们在婚姻中所忍耐的、所破碎的、所受的牺牲劳苦能够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合一，我们的婚姻就有了永恒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常常年轻人会问我，叔叔啊，信与不信的可以结婚吗？我常常告诉他们，这个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我也不愿意告诉他们说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因为那个严格的讲是律法。我也不愿意用一个世界的道理告诉他们说三观不一样的人活在一起好辛苦。两个基督徒一起进入婚姻都已经好难了，如果你再嫁一个或者是娶一个还不信主的，那个难就叫做难上加难。我都不太愿意用这些理由去劝阻他们。我劝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对他们说，你能不能够体会明白神设立婚姻真正的目的？如果神设立的婚姻是为着要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合一，那你觉得娶或是嫁一个外邦人有可能达到这个见证吗？如果你体贴神的心肠，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我想你就不要冒险。当然我也碰过一个小孩，他是太聪明了，他居然跟我讲说，外邦人本来也是与神无缘无份的，还不是基督救了他们也能够成为基督的妻子吗？我碰到这些孩子，我只有笑一笑，我说，孩子，你只能够求神开恩可怜你。神设立婚姻，他有目的的。 它有意义的，而且神所设立的婚姻，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你想一想，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请问你，下一句话是什么？下一句话是，耶和华神就使亚当昏睡，然后从他肋旁取一个肋骨，为他造一个夏娃，是不是这样？我的圣经不是这样。我的圣经非常奇怪的，当耶和华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叫亚当给所有神用泥土所造的动物取名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觉得这个好奇怪吗？既然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叫他取名字呢？那个答案就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取完名字以后，请问你，圣经说了一句什么话？圣经说，只是亚当没有找到那个帮助他的配偶。换句话说，神叫亚当去给所有的动物取名字，是有目的的。因为神知道，如果没有叫亚当先去找一找，亚当就糊里糊涂地遇见了夏娃的话，亚当心里面还会想，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神要叫亚当一个一个的去看，看到最后都没有，然后神才为他预备一个。我常常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讲，不要自己随便找，因为随便你找来的是谁，基本上都是野兽。想象看，亚当当时如果选了老虎，怪可怕的；选了长颈鹿也很搞笑。那么或许有人猜，亚当看到大猩猩的时候肯定犹豫了很久。那他如果当时找了个猩猩也很麻烦，是吗？神让亚当睡了。其实，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人在婚姻的事上，不要自己随便去找，一定要体贴神的心肠。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里面，这一幅图画更是重要。教会不可以有任何不是出于基督的成分。基督不能够跟任何不是出于基督的东西联合。亚当必须沉睡，读圣经的人当然告诉我们，那是十字架的事。他的肋旁流出来的东西，是建造教会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明白一点，这背后图画里面那个丰满的教训，你就知道，我们的婚姻 神是多么的看重，神是多么的希望借着我们的婚姻，把我们更深的带入认识神对这教会的心意。神怎么开始教会？神怎么预备教会？神怎么让教会有一天能够无瑕无疵的装饰整齐，成为那一个荣耀、美丽的新娘子，好像启示录第21章那里所记载的。我们如果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把这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掌握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后面所有要学的功课才会有根有基。但愿神帮助我们记住，婚姻不是为着我们，婚姻是为着神，是神要借着婚姻让我们去明白他永远的旨意，并且让我们借着婚姻可以见证他这个永远旨意的美丽，这一个奥秘的荣耀。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婚姻不过就是男欢女爱，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圣灵，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婚姻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借着你的救赎，我们能够有份在这个美丽的计划里面。但愿你用着这些话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能够侍奉你，都能够讨你喜悦。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